第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哪有技师不公职，哪有技师不公职。好，没有不公职的技师。好，那让我们来看吧。这个首先先来认识技师，旧约的技师。因为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人如果要亲近神，一定是要怎么样，要圣洁的。但是如果人犯罪作恶，违反了神的律法，就当受死。但怜悯的神为人设立了献祭的制度，人可以献上无残疾的牲畜来代替自己受死。在整个献祭是由祭司来执行，他们是中间人，将罪人带到神的面前。祭司的职分由亚伦家族来担任，但亚伦所献的祭物只能遮盖罪，并不能除罪。好，那神用了一个特别拯救的方法，就是借着尊荣的大祭司，也就是我们主耶稣。主耶稣为了世人罪孽成了代罪的羔羊，他是祭物，也是祭的本身。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信他名下的人得以成圣，永远的完全。主耶稣复活升天，成了尊荣的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还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约的祭司。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告诉我们，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圣经很清楚地表示，这祭司的职分不是给少数人，而是赐予每一位神的儿女。神的心意是祭司的国度，意思在神的国里每一位都是祭司，他的工作就是侍奉神。好，那祭司要天天站着侍奉神。好，旧约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那如果运用在新约的祭司上，就是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如何来应用呢？首先要亲近神，因为耶稣的死，神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亲近他。所以祭司的首要工作就是亲近神，其次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而侍立站好，就如同仆人的眼睛怎么样仰望主人的手，主人手一动他就赶快去做事。所以就是不是在靠着自己的肉体东奔西跑的服侍，肉体喜欢外面的宗教活动，不愿意侍立在主的面前等候圣灵的差遣。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灵修啊？我们灵修是为了进入幔内来亲近神，是为了更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出到营外做侍奉。再来，天天真的侍奉神，侍奉什么？侍奉神之外，除了亲近神、侍立在神面前之外，还要侍奉人，做福音的祭司。祭司宰杀牛羊、祭牲，这不只是侍奉神，也是侍奉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侍奉神。那福音祭司是新约的祭司，新约的祭司就是福音的祭司，将传福音所得的外邦人当作献为神的祭物。哇，你结了果子，这个果子呢，就是你献给神的祭物。那问问自己，你是称职的祭司吗？那如果你是称职的祭司，哪有祭司不公职？凡是祭司都得天天站着侍奉神。什么叫做天天？就是不是只有一天或是两天，天天站着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像仆人眼睛仰望主人的手，等候 圣灵的差遣。再调降一次，你是称职的祭司吗？哪有祭司不公职的？
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空坟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阴间权势不能将他捆锁。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战胜仇敌，升天作宝座，他是中宝，为我代求，使我得胜，脱离死亡毒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已复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二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祭司承接圣职第八日。第八日表复活，表复活。接着让我们看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九章一到二节，六节七节，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主要讲述在亚伦完成了七天的承接圣职之礼之后，在第八天亚伦和他儿子开始执行祭司的职务。首先他们要为自己献上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跟着他们要为以色列民献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只牛犊，一只绵羊做燔祭，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还有素祭。一年七天，日复一日地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一直到第八日才开始执行祭司任务。可见神选召人原则，必须先有充足的心灵和恩赐的准备，才投入服事。侍奉神的人除热忱冲动外，还得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这两章中，这句话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共用了15次，要好好的准备。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祭司照顾神的百姓，祭司照顾神的百姓。
天在主的面前要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献燔祭、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神喜悦，永远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因着跟神帮助他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你要去帮助一个破裂的婚姻，你要去帮助一个父子之间的对立，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在工作里面的挫折，你要去帮助这么多这么多。我跟你说，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真实的解决永远是解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恢复了、那个真正从神来的平安在人的心中掌权的时候，你有再多的苦难心中有平安外面有再多的烦恼，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这是平安祭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跟神之间的问题，你发现很多其实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都解决了然后献素祭素祭我们上次讲到的，特别是讲到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所以教会的 leader 或是服事主的人要常常为神家把脉知道神儿女们各方面的情形。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为百姓祝福他能够这个 leader 不仅仅在这里带着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同样的他也为着神来到神百姓中间，他能够为神的百姓祝福。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的祷告而且是神教他们教领袖们怎么祷告的。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为神家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神教的那么新约主耶稣也教了一个，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等等在这边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不光只是有这个祷告为神百姓求祝福，神也要所有的服事主的人要本身成为祝福。所以我说过，亚伯拉罕被神召出来不光承受祝福，也是要成为祝福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任何人只要跟我接触，他一定从我身上得到祝福。这是一个挑战，这是神儿女们的一个祷告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我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马路上，在菜市场来到神家，我都希望跟我接触的人，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你讲话，但是我可以看到你，我就说神啊求你祝福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也都是这样子，来不及跟每一个人讲话，也来不及去了解你现在碰到什么困难，可是有时候碰到神儿女们就说主啊你祝福他或者如果我知道他有什么难处没有机会 follow up， 但是我们就可以祷告这个超越时空的神啊求你祝福他这是神儿女们要学会的，常常去为别人祝福。
好，玉翁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呢告诉我们，是我们做祭司的服事人最重要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解决了，他跟人的关系才有办法解决。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不是带到神面前，而这种很容易产生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种混结。那一有混结在教会就产生结党，那一结党教会就要开始分裂了，就这么简单。好，那呢很重要的是常常举起圣洁的手给人家祝福祷告，因为要知道你有祭司的身份与职分。好，接着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谈的是亚伦必须献赎罪祭和燔祭，亚伦必须献赎罪祭和燔祭，那这个真理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摩西对亚伦说， 你就近前来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第七节。有人必须献上他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这个举动对我们有何属灵的启示呢？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与我们公义的神之间是有难处的。神虽然爱我们，但我们和神之间还有罪的阻隔。这个罪所带下来不义的光景，若没有得着平息，我们就不能与神成为一。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借着这样献上他的血，他就为我们得到了，获得了永远的救赎。在基督来以前，神是怎样对付旧约圣徒的罪呢？神是遮盖他们的罪，却为挪去他们的罪。保罗清楚告诉我们，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这样的祭物使人每年想起罪来，旧约圣徒的罪仍在，但这些罪得到了遮盖，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完全的赎罪祭，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好，这个是为什么亚伦他也要献赎罪祭更燔祭。好，接着呢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那亚伦为自己和百姓献赎罪祭的表征是什么呢？这到底是什么表征呢？好，第一个表征呢，亚伦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也需要献赎罪祭和燔祭，使他能做祭司侍奉神。在亚伦能做祭司侍奉之前，他的光景必须得着平息，他必须献赎罪祭，也需要献燔祭。今天赎罪祭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尚有许多肉体的罪恶需要被对付，燔祭提醒我们，我们该绝对的为神而活。好，第二个表征呢，表征基督将他自己献上。在赎罪祭上，神的子民与基督是一，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救赎的。在旧约里献祭牛羊只是达到遮盖罪的效果，赎罪祭是在死里的，燔祭是在复活里的。我们在他的死里与他是一，他是在他的复活里，我们与他是一，所以呢，我们在主的复活里也与他是一。好，第三个表征是表征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亚伦预备赎罪和燔祭，表征基督是我们大祭司，凡他所做的都是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从罪蒙救赎，并成为神的满足。在活的基督里，我们借着绝对的为神而活，而成为神的满足。好，这个是整个献祭的一个表征。好，第三个主题要谈的是承接圣职的第八日。今天谈到了八，哦，这些数字呢，基本上呢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哦。比如说七代表完全，那呢八代表什么呢？承接圣职的第八日代表复活。好，怎么说呢？那我们来听第一节。到了第八日，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长老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祭司开始他们的侍奉，是在承接圣职那七天之后的次日，也就是第八日。那第八日有特殊的含义吗？是有的。主耶稣在受难周里的第八日复活的，所以八是复活的数目。挪亚时代有八个人从方舟里出来，一个男婴需要在第八日受割礼，所以因而八天有表征复活的意思。这里的第八天是指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的第七天之后的次日，在第八天承接圣职的过程完成之后，他们有了新的开始，因此第八日含示着新的开始和旧的结束。在这里指明一切祭司的侍奉必须是在新造里。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的祭司职任、祭司的侍奉必须完全在新造里。 天然生命救人肉体在这里没有地位。然而很不幸的，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中有许多天然东西和许多的老旧，这样东西不是在第八天里，也就是不在新造的范围里，乃是在天然的生命的范围里。凡我们在灵以外，在天然的新生命、心思、情感和意志所做的，都不是在第八天里，不是在新造里。主常要求我们爱人，但凭我们天然的爱是爱不来的。我们能够爱，唯一的路就是凭着不在天然里乃在灵里的爱，是从主而来的爱。我们一切的侍奉都必须在灵里，在新造里，也就是在主复活的生命里。感谢赞美主，若我们用我们天然人的爱去爱人，那就是参命，就是在我们的魂生命里、肉体里，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侍奉神。只有在主的复活里，在第八日里，在新造里，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来侍奉神。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他那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每一个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那复活的生命，能够用我们的心造来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举起你的心，敞开你的灵，张开你的口。
耶稣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耶稣
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口中见证他是复活的主，
口中见证他是复活的主。
阴间权势
不能将他捆锁。耶稣
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战胜仇敌，升天坐宝座。
他是中保，
为我代求，
为
我
代求，
使我得胜，脱离死亡毒钩。让我们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已复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万膝都要来跪拜，万口都要来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今天亚伦第八日开始他的供职，你也是在第八日复活的。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有复活的生命，除了我们在你复活生命里支取你那复活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不然我们的侍奉是一败涂地的。因为我们就照着我们的老旧人，我们的旧照，我们的肉体在侍奉。今天我们要支取你那复活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用你复活的大能来侍奉，让我们在新造里来侍奉，不凭我们天然的能力。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当天天供职。但是我们软弱，我们无力，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主那复活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愿愿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祭司第八日之后就天天的供职，承接圣职之后就天天的供职。我们愿成为一个天天供职的祭司，没有祭司不供职的，每个祭司都当供职。我们每天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就惹主去，成为福音的祭司。愿主你那呼儿大人就在此时此刻进入每一个敬拜人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满有 主的复活的生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耶稣是复活的，
记得你具备了君尊祭司的身份，哪有祭司不公职的呢？祭司必须天天站得公职，每天亲近神，势力在主的面前进入幔内出道，因为把得救的外邦人当作是祭物献给我们神，讨神的喜悦。愿主那复活能力进入我们每一个里面，让我们用主那复活的大能来侍奉神。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